门照车啊，是不是形容一个人他趋近在一个自己的天地里边啊，对外边的世界没有什么了解，没有什么认识，你知道了他的思想就不够通达了啊。如果是一个通达的人呢，他应该明白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的路啊，要出去世界走走啊，才有广阔的眼光，能够明白世界的事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古代汉代的司马迁他做写那个史记之前呢，他就广泛的跑遍大江南北然后他才开始写他的书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有一点改变了就是我们可以书生不出门，可以知天下事就是因为先进的科技所以呢改变了这个情况。我们只要坐在电脑的前边或者坐在电视机的前边，就可以知道世界上边任何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我们得到的不是单是文字上边的新闻的报告连发生的图像那个背景环境其中的人物我们都可以在眼前就可以看到了。但是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先进的科技的环境不单对人类的文化，我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波士顿马拉松那个爆炸案里边死了三个人受伤了有100多个人这个消息虽然很难过，是我们很难过的一个消息，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看到那个死亡的三个人他们漂亮的相片出现的时候，包括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我们看到了心就更加的痛了从前在没有科技的时代，我们大概看不到这些的图片，然后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国家在打仗就好像叙利亚打仗，千万人流离失所走难的人我们都在电视上面看到了，脸上没有一点的笑容，没有一点的希望，我们看到的时候心里边真是有一个震动。但是人的心不能够常常受到震动这些不断世界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人的苦难我们都接受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能够说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还保持我们的安宁，所以我们心里边呢就自然的习了一个保护系统这个保护系统就是我们接受刺激的时候就保护自己不要受到太大的一个波动，或者说我们就麻木起来了，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们就麻木起来了，以致除非事情是很大很大，否则我们再不受影响了。但是如此一来一些普通的过犯我们就不当是一回事，一个小小的发生的我们就不当一回事了。这就是现代人为什么很难觉得自己有罪的一个原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人觉得自己多么的好觉得自己多么的善良，但是在神的角度我们还是可怒之子。这就是圣经今天给我们看到的信息，以弗所书2:1-10。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圣经。首先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的评价，对我们的评价比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或者人家对我们的评价更加的重要。人的称赞人的肯定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满足感，一定的成功感， 但是这些称赞，这些肯定，不过是暂时的，有时候甚至是虚浮的。但是神的评价就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命，还有将来的生命。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念的二章一节，圣经给我们的评价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圣经给我们看到人类有三种的死亡，第一个就是很明显身体的死亡，第二个呢就是灵性的死亡和永远的死亡，或者是永远的失丧。身体的死亡意思很容易明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要完结，我们的身体停止运作，我们就归回尘土。灵性的死亡，这是说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对属灵事物的兴趣和感觉，他就好像灵性死亡一样，他的生活只不过是身体的一些的活动，他注目在世界的事物当中，不再对灵性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追求。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的失丧，就是一个人他没有把握得救的机会，就不认罪，不肯悔改，最后就和上帝永远的分开。以弗所书在这里讲到的就是第二种的死亡，就是二章一节讲到我们的死亡就是第二种的死亡，就是灵性的死亡。有些人他说信耶稣嘛是一个心灵的寄托或者是一种我们对想法价值观念的一个认同，我们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等等。其实这都不对，我们信主其实要解决一个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避免第三种的死亡，就是要避免和神永远的分开，灵魂的失丧，灵魂的沉沦。因为如果这个问题我们得不到解决，我们在神的眼中还是可怒之子，意思就是我们还在神的审判的底下。我们成为可怒之子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有罪，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深入的反省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解经家他在解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是说我列出一张名单来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没有罪吗？他列出的一张名单，他说我们有多少个配偶是完全对对方恩慈的和不自私的对待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呢？有多少个父母真的完全的公平公正，用爱心去对待他的儿女呢？有多少个儿女这真的完全的尊重孝顺他的父母呢？有多少个打工的雇员是完全勤快的工作，不发怨言呢？有多少个人是完全用爱心对待他周围的人，没有自私的心呢？有多少个人可以说他思想完全清洁，没有坏的动机，没有坏的思想呢？这个名单还可以写下去，但是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似乎就没有人能够说我没有过犯。问题就是程度大还是程度小而已。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就讲到罪的时候，就讲到罪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今世的风俗，就是世界给我们的影响，特别是外的影响。第二个罪的来源是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犯罪的冲动一种冲动。第三种是来源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很明显这是魔鬼的引诱。通常我们说我 是一个好人啊，我没有犯罪，大概是指我有控制力啊，我能够胜过自己刚才讲到的肉体的情欲而已。但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但是还活在今世的风俗的下边，受这个风俗的一些影响，或者我们更进一步，我们不单胜过了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也能够控制了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还要面对魔鬼的引诱。撒旦不单在能力上边比我们大，而且他在聪明上边也是比我们强啊。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说，人老就精，就是说人老了就比较精明，鬼老了就灵，就是说鬼老了他就很灵光啊。我们看看那个撒旦他的年龄有多强了哦，我们不知道，当然是比我们强了。所以这个鬼他老了他就灵，他也是精，当然就比我们越来越聪明了，我们怎么能够逃避他的引诱呢？我们不能够否认，就是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人的标准看来也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他们做的事可能有一点不太好的，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去补救，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肯定啊。但是圣经就是指出来的是他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坏死了，就是灵性的部分坏死了。这一部分的坏死如果找不到医治的方案和补救的方法，无论他们生命中其他的部分是多么的健康，还是危害他们永远的生命。道理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心脏有毛病，无论你的肺多么的健康，你的肝是多么的健康，你的强脏是多么的健康，但是只要有一个器官是坏掉了，就要拖垮我们整个身体一样。所以当我们的灵性死亡的时候，我们无论我们能够做什么好事，但是还是要使我们失去了永远的一个生命。不过在圣经在第一到第三节讲到人类的难题之后，他在第四节到第七节他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第四节的开始有两个字，是叫然而。解经家就说这是圣经里边最美丽的两个字之一，它就代表了人类的出路和人类的转机。第五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都讲到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有各样的福气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出现了，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一个缘故。耶稣基督不单是西方人的救主，有很多人说我们西方人就信耶稣吧，我们东方人就信佛吧就是有不同的救法条条大道都通罗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讲到耶稣不单是西方人的得救的方法，东方人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不是这样的。耶稣 对东方人也是唯一的救法。人类的罪性，西方人是一样，东方人也是一样，人类共有一个犯罪的罪性。然后基督耶稣在拯救，对东方人也是一样，对西方人也是一样。如果大家留意这里的圣经，很奇怪的，保罗当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有时候用你们啊，你们都是可怒之子，然后说我们啊，你们都犯罪，然后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有时候他就用第一节，就是形容人的罪的时候用你们，到了第三节就改成了我们，然后到了第八节他形容我们也是用你们，最后十节又转到我们。为什么保罗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时说你们，有时说我们，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这是很明显在保罗的思想里边，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里边，我们是不分彼此的，我们的罪性和拯救的方法是人类通用的。我们成为可怒之子，是神显出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和他严厉的一面。我们在神严厉的一面、公义的一面，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却说出了神的温柔的一面，而且不单是一方面，是讲了四方面。分别我们看，就是第四节的丰富的怜悯，神温柔的一面，然后第四节说大爱，神给我们大爱，第七节讲到神的恩典，然后讲到神的恩慈，这些都是可以在基督里边可以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现在的生命，一个是永远的一个生命。在现在的生命里边，我们基督徒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努力，我们奋斗，我们学习，我们经历，一切都不打结构，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都可以同样的有一个有果效的现在的生命。但是我们更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永远的生命里边，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学习，我们有无限的机会，这是主的恩典。在基督里边，我们也有两个地址，一个地址就是我们住在世界上边的地址，一个是天上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接受到地上边的顺势，我们也可以接受到天上的一个顺势，这是多么大的福气。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戈培里牧师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你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戈培里他死了，他说你们不要伤心，他说我没有死，我不过把我的地址转到天上而已。当我看到这一段他的话的时候，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地址，一个在地上用的，一个在天上我们可以得到的。在指出人的罪中我们要死，然后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复活之后，解断圣经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我在1974年18岁不够的时候，我接受洗礼我接受洗礼的教会，他就给我们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都送一本圣经，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 上边呢就工工整整的写了一段圣经，就是今天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两节的圣经被供应为圣经里边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七到十六到十八节，同样的是很宝贵的圣经。所以呢，我很多年前呢，我就安排我们教会有一个书法家就是在送给受洗的弟兄姊妹的圣经或者书上边也提上了这一段经文如果在我们教会那边洗礼的，你还打开你的圣经，就是这个书法家为大家提出提上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段经文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它指出我们得救不是由于自己的好处或者我们的好的行为，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恩典是指一个我们不配得的一个礼物，或者是我们一个不配得的一个饶恕，我们不配得的，但是还是给我们了。既然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就不能够用什么来换这个恩典。通常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有两个错误的想法。第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他们这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他们说，如果这个世界有永生，这个也有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也是公平的，那么我应该得到永生，我不相信我得不到，因为我一生是正正直直的做人，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这个想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他以为得到永生的要求是用人的标准来决定的，那用我的标准，我当然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这个标准就是说，我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我就应该得到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得到永生的要求，离开没有什么过犯，离开实在太远了。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个正正直直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不害其他人的人，甚至我们有行动来帮助其他人，其实不过是作为社会上边的一份子，在群体生活里边我们应有的表现。我们孝顺父母是作为儿女应有的表现，我们帮助别人是我们在社会群体生活里边应该有的表现。我们怎么能说这就是得到永生的资格了？另外一个错误光好相反，就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我不配做基督徒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实在太高了，我要先好好做好我自己的行为，然后我才配去信主。那所以这两个错误光好相反，一个就是说我当然得到永生啦，我是一个好人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敢做基督徒啦，基督徒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我慢慢的尝试改变一点才来信主吧。这个第二个的想法比第一个的谦卑的多了，但是还是犯上一个毛病，就是要自己配得这个恩典的一个 毛病。结果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信主的那个要求，就是说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一个要求，一个理想。结果我们就得不到永生。得救是本福恩，这个道理不单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的，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无论做了基督徒多少年，我们修养到了什么的水平，我们做长老了，我们做执事了，我们做传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不配的，还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还是靠恩得救，免得有人自夸。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个教训，这是我们得到主的恩典，怎么样得到呢？就是靠信心。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是免费，是不配的礼物，但是怎么样得到呢？这是本乎信心。得救这一件事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就好像送礼物不是单是单方面的，如果对方有送出的人，但是对方不接受的时候，那个礼物还不能够送出去。我们已经知道在神的一方面礼物已经送出来了，他已经赐下恩典，他已经走出他的一步了，但是在人的方面，我们也需要用信心去接受，我们也需要走出我们的一步，所以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因信得救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因为信得到主的恩典，然后因为这个恩典我们得救。如果再讲完整一点，这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能够生发一个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就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靠主得救。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当马丁路德提出靠信心得救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其中一些反对他的人是因为马丁路德的那个道理，因信心得救的道理，推翻了当时贩卖赎罪券的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个时候因为天主教的教廷这是天主教那个时候中古时代进入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时代，他们呢要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但是钱不够怎么办因为教廷的开支已经很大，还要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所以呢，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就是说教皇有一个权柄，就是可以赦免地上的罪，但是呢你们要得到教皇的赦免，你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买我们的赎罪券。买了这个赎罪券呢，就证明你们对教会有一点功德，所以呢你们犯的罪就可以赦免所以一时之间呢，很多人都出钱购买，便宜的也可以买一点，贵的就是买多一点所以就小的可以犯小罪，多的就可以犯大罪，也得到赦免。它的基础就是这样。当马丁路德提出不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信心的时候，就摇动了这个基础，赎罪券就卖不出去了，大教堂就建不成了，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反对马丁路德。 但是反对马丁路德的人当中，也不是每一个人是唯利是图的人，其中有一些呢，他们也是不关心赎罪券卖不卖出去，他们根本不是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就是教会纪律的一个问题，教会的风气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和马丁路德辩论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马丁路德，你这个说靠信心得救的道理，你正在创造一个怪物，早晚教会甚至协会都会乱起来，连你也不能够控制它。这个神学家的意思就是靠行为，从前天主教传的靠行为得救的道理，很有管理教会的用途，它有利于教会的纪律和使人不敢乱来因为你乱来的时候你的行为不好，你就不能够得救了，你还要做一点善事，然后你才能够得救。如果把这个好能够帮助教会社会好好管理人的那个道理推翻了，说我们单靠信心就可以得救，早晚这个教会这个社会都会乱起来，然后连马丁路德恐怕也是后悔莫及了。马丁路德当时面对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圣经清楚的教训，我们就不能够贪图容易管理就把它放在一边。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其实也是很关心纪律的问题，不单是那些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关心，上帝也是很关心。不过我们看到上帝希望人对他有信心，就产生一个爱他的心和感谢他的心，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能够产生一种对上帝的爱和对他感谢的心，然后就达成了守纪律的那个工作，而不是用一个害怕的，用一个恐吓的，用一个压力的去守这个纪律。第十节我们看到讲得很清楚，上帝对于基督徒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真的行善是上帝的旨意。第十节强调这是上帝预备我们要这样行的，不过神的旨意是叫这些善信不是以信心为基础，因为真正的信心能够产生好的行为，但是调过来就不一定了，真正的好的行为不一定产生信心。所以呢，上帝要我们有一个信心，然后产生一个好的行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信心不是单单给我们利用作为得到永生的一个工具，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对上帝常常的依靠。不但是我们得到信心一次过我们有这个得到这个永生，不但是这样，是每天每时每刻常常的依靠。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被上帝呼召出哈兰这个地方的时候，虽然他连下一步要去那里他也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听从神的呼召离开哈兰，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献上以撒，他唯一的儿子，他生下来自己的儿子。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献上，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有最好的旨意，所以他还是顺从了。 我们刚才讲到信心是得到神恩典的一个途径，这不但限于得到永生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很多的环境很多的环节里边，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是需要经过那个信心的途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单是我们要得救，我们也是因信得福。我们不单是因信得救，我们也是因信得福。弟兄姊妹，你愿意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经历神的福气吗？那么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了。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面前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课题你要面对呢？你愿不愿意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边，你用更大的信心，求神给你更大的信心，你从来没有试过的信心，去体会一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你愿意吗？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不单是因为信心我们得到救恩，我们也是靠着信心得到生活上边各样的神的帮助。所以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历，用信心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